好，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关于当听，当听哦，也谢谢同工的分享。那我想，在这个信息是贯穿整个圣经里头一再的提醒，不断的提醒，当听，当听。可是今天在这一章里头，透过这个经文，先是把一个结局，或者把一个神的心意再度的向我们显明。我们先直接看到最后一节，十三章，来到最后一节二十七节，你那些可证物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接近，还要到几时呢？当神的心透过先知把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里面讲出很多有关刑罚、管教、毁灭的这一些的事情都在讲出来的时候，讲到最后，你会发现，在所有的警告啊、提醒啊，或者是预言啊，讲到非常悲惨的结局的当中，最后神的心发出一个这样的呼吁：你不肯接近，要到几时呢？还要到几时呢？你可以看到、想象到。就像一个父亲，一个充满慈爱的父亲，对他的儿女一再的提醒，一再的提醒，然后在提醒的过程当中，警告越来越严厉，严厉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没有用了，已经要丢弃你了。但是最终他所表达的那个心声是：你不肯悔改，或者你不肯接近，要到几时呢？换一句话说，其实神都不断地留一个机会，等待人的回应，等待人的一个回转。那么当一个人如果离开他的恶行而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荣耀。所以今天再一次的给我们看到一个荣耀跟羞辱的结局，荣耀或者羞辱的结局，其实这都在于人的一个回应。他的神会很具体的把人的问题指出来啊，就是今天这一章经文要给我们看。那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而且是透过两个行动，或者是两个好像是比喻，但是也是一个行动来具体的说明人的问题跟人原本神的心意是什么。哦，所以这两个，就第一就是一到十一节的这一段。第一个说到是带子束腰的这个先知性的意义，在这个里面，从第一、第二节刚才我们也都读过，也都看过，当中说到神吩咐先知去做这一件事，去买一根麻布带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然后讲了这件事，先知就做了，就照着去做了。当先知照着去做的时候，我想大概当时看到的人也都会好奇，你到底在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利米他从十七岁他就开始出来传道，我想耶利米所在之处、所到之处，特别是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当中，在那里传讲，在那里宣讲，其实很多人都听、都看可是当他在做这个行动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好奇，到底你在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一直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耶和华说嘛，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那么这一个先知行动，那我们看到当中带着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包括什么呢？你去买这个腰带，就是从这边我们也可以想象，就像神怎么样把以色列民、把犹太人，就是从罪恶中、从为奴中、从辖制中把他们买赎出来，把他们救赎出来，而且他们救赎出来之后却是什么？就是腰带嘛，就是束腰，不只是这里一再的表明跟神自己说，以色列紧贴 做神的心，这是神要表达的。那么当以色列紧贴着神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作为神的腰带，人看到的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你不是看到哇你的腰带很美，你看到的时候哇这个人很荣耀，但这个人很荣耀的当中是这个腰带束着他，成为他的力量啊，这个腰带啊就系在他的身上的一个的标志。那当这里所说就是神得名声嘛，这里使我得名声，因为当这个腰带跟腰紧贴在一起，被买赎过来了，紧贴在一起，表明以色列民怎么样被买赎过来，跟神紧贴在一起。当紧贴在一起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说到是什么？神得名声，神就得了名声。这表示说，神的子民有美好的见证。当神的子民有美好的见证，有美好的生命，有美好的生活的时候，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众人都会述说：哇，是神的作为！哇，神怎么样在你们身上？就像当年，当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个过程，直到列邦其实当年没有像今天那么媒体那么发达如果当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个年代的话我相信全世界的摄影记者那个摄像队伍立刻会去到现场从空中拍摄，从哪一个角度拍摄，或者进到海底来拍摄，都要把这一幕拍摄下来。虽然当年不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件事情却也传开了，传到好多地方。所以当他们一听到犹太人听到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们都会知道神怎么样透过他们的名显出他的荣耀显出神的名声，就是他们是属神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即使来到耶利米的年代先前我们看过其中一章，当外邦听到以色列民他们的神的这一些的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外邦会惧怕因为知道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当神的百姓跟神紧贴的时候，其实就神就得了名声，神得了名声就表明神的百姓的生活是很好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大家会看到说哇你的神真的很厉害，哇你的神真的很好，那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了神的作为。他们怎么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作为？是除非我们跟神紧紧的连接。所以这个是第一，得名声；第二，得颂赞当这里说到神得颂赞的时候，什么意思？好事连连嘛，就是感恩处处嘛就是看到赞美神的声音处处可见。那这个情形是什么呢？这个情形是一个复兴的一个景象，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当这边说哇感谢神，你看到神的神迹作为在我们当中，哇感谢神，你看到神怎么祝福我们，你看到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你看到神怎么样子哇使我们得荣耀得胜，这些的时候到处充满感恩，哇感谢主神怎么样与我同在，感谢主神怎么样来帮助我，神怎么样给成为我的力量。当处处都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复兴的景象。那今天我们一再的看到新加坡现在有很多教会都在竹坛，而在竹坛的这些聚会当中，其实都有一个信息，就是预备迎接复兴的来到。那当我们进入这个40天的为新加坡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的，鼓励你真的要拥有一本，那你也忠心的仔细的来思想来看。其实在这个为新加坡祷告的这件手册上，其实它不只是提醒我们为新加坡祷告，其实他也正在说着预备迎接复兴。可是当复兴来到的景象会是怎么样，而复兴为什么没有来到的问题困难又在哪里？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放错，我们把不重要的却投入了我们全部的心思，而最终重要的我们却反而忽略了或者没有看到。那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神要他的百姓跟他紧贴的时候，其实是让神得名声，让神得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景象这个复兴的景象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在这里 这一句话哦，同样在第十一节的后面提到第三件事情是得荣耀啊，得荣耀。当美好的事情神迹不断的发生的时候，在神的子民当中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的时候，最终大家会看到的，哎，你怎么可能这样子呢？医生明明说这样，说不可能了，那或者是这个事情明明没有办法突破的啊，这个问题明明是死路一条了，哎，可是最后你为什么会突破？最后你会看到，是因为神，是因为神，所以神的名就得荣耀。所以当神的名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的家庭、神的百姓的教会，要看到这整个复兴的一个景象的来到。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这是神的心意。最终神的心意就是要人回转，而要人经历到属神而得到这些的荣耀。可是当我们看到从第三节到第六节，神的话第二次又临到耶利米，所以他做了这件事，然后又临到耶利米。那这个行动就要表明说要他把腰带带到伯拉河去要把它藏在那里的洞穴中。那当这个麻布的腰带放在河边的这个洞穴，你可以想象那里是很潮湿的，洞穴是黑暗的。所以当一个原本跟神贴在一起的，可是如今离了神，离了神进到黑暗里头，进到原本他要在麻布要在一个干燥的一个地方来保持他的那个品质，可是却进到一个潮湿，潮湿立刻就发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我们现在的人比较少用到麻布麻袋那些麻袋如果你放在一个潮湿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它已经腐烂了，就是已经不能用了。那所以当麻布或者麻布袋对当年的百姓来说应该是很普遍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都在用的，所以你怎么样保持这个腰带可以用，所以他们都有这个习惯。可是当你去做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这个在潮湿当中在黑暗当中过了一段时间，神吩咐他再去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碎了，已经是不能用了，就没用了。所以就看到说，当一个人长期离开了神，而且陷到黑暗当中，就是活在一个不是原本神所定他们的一个生活里头的时候，最终你会发现他就没用了，他就无用了。所以当神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一再的要提醒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器皿，我们是属他的，我们紧紧跟着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荣耀的器皿，我们就是一个要可以让神的名被称赞的一个器皿我们就是一个能够叫神的名声被高举的一个器皿。看起来好像以神为中心，神的名被高举，神得荣耀，其实当神这样子得荣耀的时候，其实是做的经历的就是人，属神的人在这些的事情上看到神的荣耀跟祝福。所以这是第一个先知行动，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跟神的计划，可是百姓不听，最终就无用了。第二个比喻或者第二个行动，从十二节到十九节的这一段，就看到神要他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从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先看这一段。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知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这里所形容所描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些所谓的各坛都盛满了酒，盛满了酒当中 所表达出来的，当然就是一个他们当时在各个丘坛啊，在各个高杆上啊，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你会看到陷入一种麻醉，或者陷入一种的被酒来充满，到一个地步是已经是酩酊大醉，大醉到一个地步好像彼此碰撞。就像今天我们如果从客观来上，一个人醉酒酗酒的时候，他的酒后就乱性，那彼此碰撞，彼此相冲啊，在这些的问题当中，就看到这个是在形容他们拜偶像，而他们就陷入这样的一个混乱当中以至于彼此好像毁坏对方。那今天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圣灵充满好像也是一种醉酒的一个现象，但是圣灵充满的醉酒带来的是一个生命的突破，生命的更新，带来的一个相爱。可是今天在偶像的诠释底下的一种的醉酒，却是带来的败坏哦，带来了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后来下面的一大段的经文就在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醉酒或者在一个乱性的这个里头的时候，怎么样形容走向灭绝，他们的骄傲，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听神，以至于在这一切的情况底下，先知一再的表达先知的哭泣，其实也代表了神的哭泣，就是看到这些人的毁灭。所以今天在教会有时候从牧养的角度，好像小组长们都比较有一些小组长可能都比较严厉，那个严厉是什么？看到生命的问题，看到所谓的陷入罪恶当中的问题，看到悖逆的问题，所以关心的小组长，爱你的小组长，恐怕都会语重心长，甚至是会很当面的指出你的困难、你的问题，跟要指正你来回转。那当人不肯回转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他就像以色列百姓，将会陷入在一个不能被用的光景当中，就丢掉，就无用了。可是当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一再的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观念，就是又回到最后一节，你不肯悔改还要到几时呢？所以你看到罪状的一路的指控的指责的责备的当中，其实神又一再的给人机会。所以我想当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的回想到，其实复兴要来到，复兴的来到是看到整个景象是百姓紧紧的贴住神。当百姓紧紧的贴住神，神的儿女们紧紧的贴住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就是就像束在神的腰，真理的腰带，就是当百姓跟神合而为一，紧紧的贴住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要立刻反省，这是神的想法吗？我们的决定这是神喜悦的决定吗？我们对事情的判断跟标准，这是神的判断、神的标准吗？而我们有时候也要留心，当我们在牧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要指出人的问题，要人悔改，可是当人悔改，可是悔改的程度不够。就像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他们肯悔改，哪怕是只要有一个悔改的行动，你会看见神就马上就禁止，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可是他看到人的百，他看到他的百姓就是死不悔改，当然死不悔改的话，最终他们会被丢弃，他们不能被用，这是他们的一个结局。可是神为什么一再的提醒，当我们读耶利米书，所以我说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跳离了好像在看历史，看历史就是以色列百姓悖逆不肯听，所以神警告他，神警告他，神警告他，每一章都看到神在警告他，在警告他。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明白这是父的心，就像今天如果你的孩子悖逆，你孩子不听话，你用什么心情你会警告他，警告他，警告他到一个地步他还是不肯呢，你到一个地步你会放弃，我既然管不到你，好让政府来管你。就像 他们管不到，所以神说会兴起巴比伦，哦，来刑罚他们，哦，来辖制他们，来掳掠他们。就像一个父亲，我真的管理不到，好了，让政府来管你，就是让警察来管你，就是让法律来管你。所以这是一个已经放弃的一个的心情。但是如果当下孩子说，哎呀，爸，我知道错了，我悔改了，你会说悔改？我才不给你机会了，你死算了了。你会这样吗？我想我们不会啊，我们一定会。好啊，只要你肯悔改，只要他肯悔改，你就会发现你倾家荡产，你都要为他打官司。如果他真的已经惹上官司，而不是说我就是看着你死，我早就警告你了，不是的。所以你会看到父的心情是这个样子。而今天父心要临到，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期待父亲要领导，而父亲的领导我们也看到背后有很多很多的破坏。今天教会在推动家庭事工，为什么会推动家庭事工？我们也看到父亲从个人，父亲从婚姻，父亲从家人的整个关系。那如果说一个家庭不好，夫妻关系不好，哇，你说我教会很好，哇，教会很父亲，其实这个复兴还不是神要的。当一个人复兴或者一个教会复兴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家要是美好的，他的婚姻要会是美好的。所以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确确实实的看到好多婚姻在面对挑战，家庭亲子的关系在面对紧张，就连国家的首脑啊，我们也看到我们听到总理的心声的时候，我们很可以理解，很不得已。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祷告跟一个思想，主啊，愿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临到这个家族。如果不是在神的爱里头，人就会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但是我感谢神，就是国家有一个非常正直承接做建国总理一路下来的一种的正直的心态，所以以致很多东西都要光明正直，不为着自己的利益。可是人都不是这样，人不是这样想。所以在家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件事情的难过也意味着说，这个国家的首脑的家庭面对一个动荡，一个摇撼。就像昨天我也收到有牧者传来的一些简讯，看到两个男人在接吻，看到一些这样的装饰的时候，当中牧者在问你看了有什么反应，所以就有一些人反应，那种反应都是很负面。是，我觉得这是所有离开神的标准的其中一种，离开神的标准还有很多，这是其中一种。但是神怎么看他们？神怜悯，神的怜悯是要人回转。所以我想我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复兴的来到，其实是每一个人按照神的标准爱耶稣，跟随神的标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这一章给我们看到是荣耀还是羞辱的结局，其实是人要怎么回应，人要怎么回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回应贴近神，跟神紧紧的，以至于神所要得着的一切的荣耀，我们也一同来经历这个荣耀。好，我分享到这里。